中文测试测试，中文中文测试 ，Chinese testing， Channel 4 Chinese testing， Chinese 中文中文四频道，四频道可以吗？四频道 OK。
So shall we get?
那我们现在开始吗？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录音了，还没有吗？好的，好了，现在开始了。大家下午好，我叫马杰曼兰，我是 ICANN 的工作人员。这个是我们这次下午的这个会议。今天下午呢，我们是探讨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今天的这个小组里面，我们有一些专题的介绍，还有一些互动性的和听众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也想问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Mike Scaffi 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而且。Brad Martin 是 Interpol 国际警署的，还有 Susan Cookies 来自脸书 Facebook 的。Susan 后面呢是，有来自 James Blade 是 GoDaddy 的 ，James Blade 来自 GoDaddy 的。那么 Jamie Holland 请他介绍一下。那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大家到参加我们下午的这个会议，介绍 WHOIS 的情况。我们觉得呢这个非常有帮助的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WHOIS 的一个总体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跟 WHOIS 有关的一些活动，那么以及跟 ICANN 这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或者有的时候呢不是特别了解，在整个的这个 WHOIS 的这个讨论的背景，也希望呢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MTPC 是要求提供，被要求提供一个 WHOIS 的路线图，在现有的这些活动上面，那么这样呢通过这个路线图呢也能够对现有的一些活动做出一个优先性的安排，那么特别是对针对用户的一些现在正在发生的活动，我们已经向他们提供了，那么也是很快要给他们提供一个修改的一个版本。那么这个修改的版本呢，这样呢也是为了更便于让他们理解。总的来说，一共有三类 WHOIS 的活动，现在正在发生的 WHOIS 的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执行不同类型的，有一些技术性的内容和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还有呢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跟 WHOIS 有关的，这也是两个不同的层面。那么现在时间点的安排，那我们也是向大家介绍，在 PPT 里面都有写到。那么比如说是按照不同的类别的这个活动，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点的时间的这种安排，我也会一一的介绍，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些主席台的嘉宾呢也会对此进行介绍。那么进入到下一个幻灯片，那么就是时间的一个安排。现在上来了吗？现在正在准备幻灯片。好，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具体的时间安排的材料。那时间安排呢，一共有三个主要的时期。那一个是从去年的上一季度到201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那么这个时间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具体的安排，对各项活动的具体的时间安排。有的呢是深颜色的，代表它是在这样的这种时间安排上呢会有具体的一个日期的这个限制。那有的呢是 TDD， 就是还没有决定的，所以是浅一点的颜色来代表。所以在执行这方面，在第一页上我们有九个不同的活动，基本上有三类不同的执行的活动。在这些活动里面，他们都是执行类似执行 WHOIS 的一些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里面还有 GAC 的建议委员会的这个执行，还有 GNSO 的政策的执行，还有最后呢是有一个合约方的这个执行。那所有的这些不同的类别的执行活动呢，他们都是来自政策开发的这样的一些倡议。所有这九个活动，那在这里面呢有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可以具体看到这些活动是什么，这里面有详细的写到。 那这都是在这个材料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其中一个就是 WHOIS 的这个准确性的这个报告。那之前呢，大姐向大家做了很多的准确性报告的介绍，还有就是那么WHOIS 的准确性的报告呢的有关的建议和推荐，那么也是在这个GAC 的这个审议会议里面，还有就是 WHOIS 的这个审议团队里面他们的工作的一方面，还有就是 WHOIS 的合约方和是不是与国家法律有冲突，那么这个议题上呢也是有这个执行咨询委员会他们的是他们的工作，那么还有就是执行 WHOIS 的执行在政策开发中呢确认出来的这些推荐。那么到下一个幻灯片，在这里面都是跟执行有关的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一个是 WHOIS 的它的这个协议，下面是三个主要的政策开发的活动，一个是 PDP 活动，是跟实际的现在的这个工作组，也就是对下一代目录取代 WHOIS 的这个下一代目录的这个工作组有关的，那么还有就是对于服务提供商的认证，那么还有就是翻译和音译的这个工作。那么下面最后一个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启动他的工作，这个是基本的一个 WHOIS 有关活动的介绍，非常感谢 Jamie。 那下一个幻灯片，谢谢。那么我们也想呢今天剩下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跟 WHOIS 刚才 Jamie 所介绍的这个有关的活动，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在这个路线图里面大家看到很多的内容，那么其中呢 ICANN 的工作人员的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 WHOIS 的这个准确性报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称之为 ARS。 那么这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呢能够来确认一下在 WHOIS 里面的这个准确度和准确性。下一个幻灯片，那在这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这是我们做了这些类似的努力，就是提高 WHOIS 中的这样的一个准确度。那么在2012年我们就开始类似这样的工作了，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也非常希望呢主动的能够辨认出 WHOIS 里面的一些不正确的这样的这个信息，那同时呢对这些不是正确的信息呢采取活动，并把这些活动呢向以报告，然后以及呢在这个报告之后采取的后续性的活动。那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系统，这也是 ICANN 的工作人员开发的，那么也在我们 GDD 的这方面他们来做这样的工作。 ICANN 的工作人员确实在这个运营的这个细节方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以增进它的这个准确性。那么大家很多在洛杉矶都是记得在洛杉矶的会议上我们确实也讨论到了一个试点的这个项目，试点的这个研究，那么通过呢这个 ARS 的通过对芝加哥大学授权让他们进行 ARS 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试点活动，那么可以使用一些活数据，我们也看了1000多个这个样本量里面的这个样本，那么提出了一些很多的结果，那这些结果呢现在也是发表公布了，那么希望能够社群呢给予置评，那么对他的这个方法以及对他的这种体系呢都可以向大家都可以对他提出置评。那么现在呢所以 WHOIS 的这个准确性零说呢我们也在看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在看一些这个注册商，那么在这个2013的这个新版的 RA 中，那么能够进一步的提高他们的这个准确性，而且呢是提高他们在准确性这方面的责任，而且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合规方面的这个试点项目，比如说呢在这个试点项目里面看到有一些初步的发现，那么发现有一些合约方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合规的这个有关方面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也会做最近的这个活动。下一步呢我们也说到了一个公共置评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实际上是在2月底的时候会结束，我们会用这个公共置评中的一些评论吧用在我们的这个系统改善上面。那今天的这个会议呢真的是能够想讨论一下我们在这个系统准确性提高上面能够有什么样的这个进一步的工作，而且呢怎么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这种确认的工作。下一个幻灯片，那么现在的这个时间安排那大家跟大家介绍了都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些活动，我们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就收到了一些公共的置评和公共的反馈，从洛杉矶会议以来 那么现在的这个报告的全文呢已经向公众公开，然后再收取置评。我们也会在报告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按期的开始工作。比如说在一期，那么主要呢是看一些这个 Who is 的这个里面呢，先进行一下句法的这个确认。比如说呢，对邮件地址、对电话的这个号码，还有呢对一些邮件的这个地址呢，这个是到2015年中期的时候我们预期要做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 Who is 里面呢，这个记录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到2015年的这个晚期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运营方面的这种确认和检查。那大家，我们也会看一下，在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是要把一些身份上的确认要加进去。那么这个呢，也是现在还没有确认的。那么这个决定呢，也是有待做出。那我们看是不是看一下，在这个身份确认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复杂性的问题会牵扯进来。下一个幻灯片。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试点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是通过芝加哥大学来做的。那么他们也做了一些自动化的这样的工具来进行这种确认，比如说句法的确认和这个运营上的这个确认。我们在这里面呢没有做这个身份的这样的这个确认，因为成本很大，而且呢还有一些很复杂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在社群的方面呢，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的这个确认一下，在身份的确认这个问题上，这是不是能够可行的，而且在下一步的这个发展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到。而且我们说到身份确认的时候呢，我们是也是有这个 SAC 的这个58，他们有里面分到了不同的这个身份的这个确认。那么比如说有的呢是在这个注册商中的这个数据呢要和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身份确认，实体的身份确认呢要进行评估，看他们是不是相匹配的。下一个幻灯片。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做了一个RFP， 就是对这个提出提案的这样的一个请求。那么我们收到了也很多的各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帮助我们来做这种确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不同的背景，而且有一些呢是研究机构，还有一些是信用的机构，那还有一些呢是标准的机构。那他们都给了我们一些不同的他们的看法，那么特别是在这个 Who is 的身份确认方面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下一个幻灯片。那么我想总结一下，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呢，确实在这个 Who is 的这个准确性方面呢，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标准，而且呢一致性也不是特别强，但是呢有一些模式。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样的这个 ARS 里面有一些共同的不共同的这个组成部分。那么比如说呢这个 ARS 呢要继续提高它的准确性呢，确实有很大的这个成本方面和复杂性方面的挑战。比如说这个 Who is 里面这些记录呢怎么样来这个进行验证，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第三方的进行的这个检查，或者是对这个邮编和数据库的这种检查，有的呢是对这个注册商的这个数据进行检查和确认。那看一下是不是他们这个所注册的注册人的这个信息是不是跟他真实世界中的这个身份相符。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他进行一些询问。那确实是有不同的方式来确认一下这个申请人是不是真正的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真实身份。那么我们也会给这个比如说申请人发一个这个邮信明信片来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有所反应，这是不是真实他的是不是他的真实地址。那么比如说他的这个邮件的这个地址是不是真实的，所以确实有不同的方式。那但是看上去成本都很大，而且你都很复杂，所以那真的是现在我们这个组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可行的，而且有这样的不同的这种看法，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比较合适。下一个幻灯片。那么我在这儿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也想请大家呢给我们提出评论。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身份的这种确认是不是应该作为这个 ARS 中的一部分继续进行探讨。 Every我首先有一个问题，在我听到了这个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呢真的是非常荒谬之后呢，我也就开始笑了起来。 那么首先我想我脑子里想象的这个影像呢，就是大家都那个排着一大长队，然后再印指印，那这就是我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影像。那么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标准，我们有没有政策给我们这样的授权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这样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标准的放在了我们的 RAA 里面，那么也是得到了我们社群的这种赞许和支持的。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了，我们看看下一层级吧，或者是下一步。那实际上有几百个人他们排着队来印纸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影像，或者是这个我能想象出来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所以说第一个问题，那要求要做的是什么，我假设就应该是一个政策流程。那通过这个政策流程，有人说这是合理的，有人说这个是受到批准的，有的人说这个是被允许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流程？ James、James 在、我是 James、Avery 说的非常的好。我想呢、我们首先呢，这个注册商、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的这个问题，说这个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印象和第一反应。那么再退一步说的话，我们看一下，用一个更为实际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关切。 Who is?不是跟身份有关的 ，Who is 是实际上管理这个联系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说 Who is 是保留或者是管理身份的话，那么这里我们确实里面就会看到呢，有很多的这种令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和对照什么来查这样的所谓的身份？我想说，那这里面有几个情景，我们确实要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这会给我们导致很多的这种申请人，给他们导致他们很多的这样的大的麻烦，比如说他们可能无法满足对这个身份认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Chris， 你想说吗？好，非常感谢。我作为一个 CCTLD 的这个管理者，我想在这儿呢也说一下，这听起来，这是我觉得，我真的承认，这是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现在有这样的这个要求，有这个 CCTLD。我知道在澳大利亚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要求。那么有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他们先检查一下他们的政府，那么向他们的政府建议说定这样的一个法律，通过这样的这个法律的制定，就是使他们的公民能够验证他们自己验证他们自己在 CCTLD 里面的这种身份的验证，这才能够像 ICAN 这样的一个组织呢，不是一个立法机构，我们不能够制定法律，所以不可能是合法的在 CCTLD 运营的这些领域里掌握这样的问题和管理这样的问题。那好，说到 CCTLD 的这个有关的内容的评论，我在这边呢确实也是掌握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域名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组合。那么这我也是在多个国家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申请。那么 Susan Kawuji 他们可能是在这个域名的这个注册里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在不是说这是要未来的方向，但是在从很早的时候，这确实是非常普遍的，有很多 CCTLD 他们会把这样的这个关键的信息移交出去和转交出去。所以那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这种信息确认或者是域名申请的这个注册的这样的这个确认的话，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标准说提供信息的这个人他是真的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些信息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说好 Facebook Inc.、那是一个很不错的那这些都是 Facebook 的上面的这个信息都是经过确认的这个信息。如果 Facebook Inc. 是一个实体的话，他怎么来注册他的这个域名呢？我可能是唯一的这个人知道，那 Facebook 的他的域名的注册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服务器，我们用
我们确实用很多的服务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邮编地址不是一个标准的，我们比如说牧民我们的域名注册的时候的这个 email 地址不是一个标准的 email 地址，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要对信息进行确认的话，你很难联系到那个注册人，或者是有一个具体的负责人他们在负责这个域名的注册。我觉得这个可行吗？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注册商来说呢，这真的是不可行，但是应该有一些实践，这些实践呢他们能够让我来证明说这个是我的域名的注册，我把我的信息放在这儿，而且呢我已经付了费了这个域名。那么 Facebook Inc 现在不负责这样的这个域名，而但是呢有的这个实体或者有的人应该负责这个域名下面的这些举措和行动。
几年之前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也不知道比如说中国的域名的注册人他是拥有多少个域名在中国，比如说雅虎。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有一种实践能够防止欺诈，这是我们的核心。 James， 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五分钟的问答，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节的讨论。我不知道这个应当怎么讨论，但是我的朋友 Susan 做得很好，他提到了奥巴马总统。我很好奇，就是如果奥巴马要获得域名的话，是不是要也要展示一下他的出生证明？这大家都觉得这很好玩，有些人会觉得声称是总统的人也不一定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总统，所以这是做一个好玩的例子，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我声称我是什么人的他的身份。在上个季度呢，我们有好多个数以千万计的域名被注册。那么我们如何管理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速度，而且呢有一定的可信性，同时还有一个可接受的假阳性，把这些都放到一起的话，肯定大家都觉得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来进行问答，看看如果有问题的话请提问，我们会把话筒交给你。 Cassie Clement， 谢谢你们的讨论。我的问题是说这个标准是从哪来呢？这个标准呢好像是涉及到所有的信息都要准确，我觉得标准是能够联络到，这是一个团队所建议的，就是申请人是可以联络他们的，这是2013年的 RA 也是这么要求的，联络地址必须 email 或者电话必须是准确的，我们就是能够有办法联络到申请人、注册人，有问题的话能够解决。那么这个标准是怎么变了呢？为什么要变呢？那么从可联络到怎么这个标准就调整了呢？在法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你有这个准确地址有的时候会是一个危险的事儿。谢谢。提到这个事儿是从哪儿来的，我的理解呢是 GAC 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要与新的顶级域名的项目有关，就是说这些呢都应当是得到信息是准确得到验证的。我能不能补充一下，我们想澄清一下，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一个准确的描述就是来个 GAC 前面提到对于 WHOIS 来讲呢它应当是一个阶段性的做法，到2013年的 RAA。所以我想很明确的说，从我的角度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我不能够想象 我们会坚持。当然呢，我在考虑下次会上每个人的 DNA 我们都要收集，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数据库，会很有用。所以现在情况就这样，大家不需要过于的关切，但是我很感兴趣，想要了解其他人的意见。谢谢。我想补充一点，我们想说 GAC 提出了这一点，提出这个要求。 GAC 它不是做政策的，它可以建议一个政策的流程的启动，但是说 GAC 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因此呢就放到我们一个日程上要去做，这是一个流程上的错误。我有很多人指责我呢，我觉得我们提出来它应当是有一个流程，但是如果我们说出GAC 提出一个要求，然后这是一个 TBD， 这点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的。再回到 Crisis 前面所提到的 CCTLD， 这是一个试点的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合理。如果最初是 GAC 提出来的，然后到CCTLD 他们率领来加以实施，然后他们可以展示呢，能够在更大规模上都可以加以执行。我是 Photogrammers， 我就这个问题想说两点。 Cassie，这不是一个标准，这现在还不是一个标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确正式的流程来要求做一个身份的验证，成本特别，可能很有人觉得成本特别高。为什么 ICANN 要为申请人注册人来做这个事儿？另外一点呢，像孙所讲的，有一些国家他要求身份的验证，像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这么做的。如果你要上网的话，都需要通过身份的验证。在德国、欧洲国家，你要求一个人提供出生身份证明的话，这是非法的，因为可能会被滥用。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反问的，就是说你收集这个信息 99% 的注册都没有意义，因为呢没有人利用 WHOIS 的信息来去跟注册人进行联系。这并不是从数据保护和隐私的角度来讲，收集这个信息是没有必要的。那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我会介绍 Max Sapke，他会给我们做下一节的发言。好的，非常感谢 Margie McNay， 我是负责 ICANN 的注册商的服务。那么在这儿呢，是2013的 RAA 对于注册商的要求是什么？请把幻灯片打开，谢谢。在2013年的 RAA， 就是注册商的授权协议呢，它对于注册商有一些新的要求，其中呢就是一个 WHOIS 的准确性的规格，那就要求注册商要做一些工作，有一些比较容易做到。比如说注册商要求呢，要确保他们的注册人所有的要填的空都填上，而他的邮件地址呢格式是正确的，电话号码呢也能够满足 ITU 的标准，邮政编码呢也是满足 UPU 的格式的标准。还有一个 YY 的要求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就是注册商的我们要求呢，就是对地址进行跨区域的验证，就是要确保这个街道、这个城市、这个省份、这个国家都是存在的。这是我们要确保呢，在这个国家这个商业上的信息的核证呢是可行的。有些信息是商业上很容易获得的，或甚至免费就能够获得的信息，这是注册商对他们提出来的新的要求。有一些启动的时间，比如说新的域名申请的时候，那么注册商呢就需要完成上述的这些要求。 如果申请人或者注册人的身份发生改变的话呢，也要满足新的要求。 RA 的要求，注册商呢要对电话号码或者是邮政信箱电子邮件的信箱来进行验证，这个不会公布主要是看这个注册商是不是跟注册人的有一个商业上的关系。那注册商呢就要求对电子邮件的地址或者是电话号码的持有人呢来进行通过一个 URA 或者是唯一的标识来进行一个电话号码或者是邮箱地址的核验。如果这个过程失败的话，那么这个注册就要暂停，或者是注册商呢要进行人工的核查。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得到验证的话，就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注册的暂停。一个跨域的核验，这可能在技术上和商业上的可行性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定义，所以有一个注册商的工作组会对 RA 当中的要求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要了解在技术上和商业上可行是什么意思，来决定我们是不是有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注册商去满足这些新的要求。这些规格呢，它也要求 ARCAN 呢能够进行核查，对于注册商的利益相关方的小组，我们可能在第一个 RA 签署一年之后，我们来做第一次的审核。在德班的 ARCAN 的会议，大部分的要求呢，都是分期的，对于注册商呢开始生效的，有一些呢是，抱歉，不是2014年。所以呢已经有一年的经历，我们呢仍对这个新的规格的实施呢进行回顾。 ICAN 呢我们会跟注册商的利益相关方的小组来进行过去一年的实践的和审核。 ICAN 的员工和注册商的利益团体小组呢，我们会根据新的规格的要求来进行信息的汇总，然后让社群的利益相关者呢，他们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么员工和利益相关的团体呢，我们会把他们所有的意见都收集起来，然后做一个提案的路线图来去解决相关出现的所有的问题，然后把这个路线图呢发表出来，让社群来进行评议。这未来的进展呢，可能我们会听到有些建议呢是没有什么争议的。ICAN 和注册商的利益相关群体呢，他们都持同样的意见。有一些呢可能会要求做一些改变，那可能就需要一个 RA 的正式的修订的过流程。有一些会涉及到政策制定的过程，或者我们可能跟注册商都同意说这些规格要求是不可行的，所以呢我们会征求各自的公众的意见。我们刚开始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做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明天呢我们会跟注册商的利益群体呢会做一个讨论。在月份呢，我们可能在这次大概会议之后呢来启动。那么我就先介绍这么多。如果想要进到下一页的话，我们在这提出来一些可以讨论的潜在的问题。我想可能James 或其他同事他们已经想出来了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谢谢麦克，很好的一个概述。我看一下在这提出来的可以讨论的问题。已经过了一年了，自从我们采用新的2014的RAA， 在早期的注册商和执法部门的闭门会议， 我们就我看来呢，识别出有两个问题，在2014年的二月呢，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呢，我们并没有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假阳性和真阳性，哪些人呢会受到新的要求的影响，哪些是很无辜的注册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数字是不是很重大，是不是能够达到99.99%的准确率。那么还就意味着150万的 GDLD 呢面临风险，要暂停注册。我们对于那些如果没有做到信息的查验的话，除了暂停注册之后，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制裁。如果你考虑这只是新的注册，还有转入的或者是更新的续约的，那么域名和网站它可能已经运行一年或者十几年了，那现在突然会受到新的规格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社群真的要进行对话，有哪些是假阳性，我们愿意是接受的。在跨域的认可查验呢，我们也做了讨论，它的速度规模，这个产业所涉及到的速度规模，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产业进行讨论，比如说信用卡，或者是在线的零售商，或者是运输行业来进行讨论。他们对于在线地址的查验的成功率可能是达到99.9%。那么我们这个门槛我们能接受的门槛是多少呢？那么我们的制裁是什么呢？是自动的暂停，还是有其他的制裁呢？那么从注册商的角度呢，对我们这个产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对客户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我们正在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问题呢展现给社群，说我们这个信息的查验要做得更好，我们是可以让它奏效。我们就是要知道可接受的这个比率是多少，这个门槛值是多少。 Chris， 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谢谢 James。 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我们需要区别对于假阳性，比如说这个信息跟到期续约和新的注册，还有最初的注册就出现的错误。我们不希望一个大的企业他已经注册过去十年，注册了十年了，然后他的 IT 员工来又招了个新人，然后把自己的邮箱地址取代了以前正式注册的一个地址，然后这个公司就要丧失所有的信息，我觉得或者暂停，这是不能接受的。有一些个人呢是专门设定一个域名来行使犯罪行为，比如说有人专门注册一个新加坡航空公司 .com， 他们专门注册它来进行网络的欺诈。我们要尽快的去识别这样的不法的行为。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呢，他们是注册了在独立于这个域名的注册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那可能会导致一些不相关的这样的犯罪的行为。今天早上在其他的会议上也有人指出来，所以这些信息可能是准确的，但是有没有能够及时的获得这样的信息。有的人可能他是有意识的去躲避执法，对我们来讲，对那些他注册域名目的就是利用这个域名来进行犯罪的人和那些无辜的人，我们要加以区别。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审核？我们想要实现的是什么呢？ 就说呢，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要能够与注册人联络，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说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联络信息，刚刚前面人提到联络信息是最重要的，我也很同意。执法制裁，比如说我们知道是什么人犯了什么样的犯罪的行为，这在执法的调查当中是第一步，你首先来看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行，然后你首先来看受害人，你再看监控的电视。在互联网上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就是会议室的数据是我们不是说一个唯一决断性的资源，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抓住那些干坏事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办法去跟踪这个信息，然后去找到谁注册这个信息的注册人。
因为这样你的这个域名已经被注册了，那么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信用证的这个信息，那么他就会使用这样的这个虚假信息或者是钓鱼网站，那么最终呢你会付相应的承担相应的费用，那你会赔钱。那么我不是说这个是很，那么怎么样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互联网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有一个更好的治理，能够对大家都有好处。喂 Chris， 非常感谢。我在这儿有个问题想问 James。 James， 你刚才说了你有数据，对这些假阳性的这些数据是吧，你有没有跟大家能够展示的，我们提到一些新的申请和注册，有没有这样的数据显示这些域名做检查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联系到或者是就消失了，这就会给我们一些这就是一些迹象，能让我们了解这些假阳性有多大，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或者是这些新注册的这个域名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说到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那么如果确实做这样的这个查验的话，那这些人不回应，那他就会不回应，那所以非常对我们来说呢非常有价值的知道，那这些新注册里面那些不回应的有多大的一个比例。Chris， 你说的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但是呢其中的一个假设呢我想挑战一下，如果有的人对这个新注册的时候没有回应，那么比如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结果，没有这样的后果，比如说不会中断。是的，我们不是说这个让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有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的，你说说。那么比如说在这个盘子里面，至少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呢，我们能了解到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它有多大，这个盘子能有多大。比如说这个假阳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请大家公开提问题，提出问题。好，在这简单的说一下，那么其中对于我来说呢，一个听到这些讨论的时候的一个担忧呢，或者关切呢，就是我们可能是经常听到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偶然的事例，那么其他的 99% 的这个事情呢，从这个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进展的是很顺利的。那么虽然我们都非常的尊敬这些执法的这些系统和人员，但是我们如果只有执法人员参加的这种专题讨论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这方面我们只会听到一方面的这样的一面之词，也就是执法方面的这些想法。那么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紧张，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关切，如果这个个人数据被滥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执法部门或者是在互联网上的执法部门，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险。那么如不是一个坏人和一个坏事所带来的一个做的一个坏事，但是呢众多的人他们的这个个人信息可能因此会受到了侵犯，他们的这个隐私可能会受到侵犯。那我想我们两面呢都要听一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要采取什么样的比较合理合法的立场比较好。在这儿我完全同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作为执法部门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 大部分的这个个人数据呢，或者说这种个人信息呢，等等进行公开，这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那么我也想说呢，首先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有这样的这种信息的公开？我们也说了很多，比如说呢，有两层次的这个数据，一个是基本的联络信息，那么这样呢，能够联络到这些域名的所有人。那么另一个呢，是更深一层次的信息，我也不知道这具体会怎么发生。抱歉，我们现在请大家来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大家来，还是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好，我叫 David Cape，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我的问题是 ，Brad， 我知道，作为美国的代表，你可能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追踪一下，比如说在这个犯罪的使用，互联网的这个对于罪犯的这样的使用和这个注册信息的话，那你是不能够。他们在注册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要用这个域名做什么。那么当然理想的来说呢，如果你会追踪他的这些犯罪的行为，但是这最终呢，比如说一些虚假的信用卡的这个信息，那么所有的这些注册商呢都会说他们也愿意打击这种虚假的信用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虚假使用。所以唯一能够可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标准提高，对于每个人互联网用户的标准都提高。如果他们想防止罪犯使用这个互联网的话，做这样的犯罪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那么比如说呢，对针对这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对更多的人造成影响。那么特别是给比如说一些通过更为繁重的这个注册的流程，对于所有的注册人来说呢都会造成影响。我想我刚才谈的呢是基本上来说，首先呢要有一个一级的这样的一个澄清和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信息，比如说你在注册了一个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网站，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虚假网站的话，那应该是有一个查验的一个流程，能够通过某种的这种查验能看出来这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真实的，比如说通过他的邮件啊，或者是他的一些联系的这个信息来看一下是不是真实的。那么不是需要他的这个全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查验或者是身份的查验，首先要看一下他的这个联络信息，那这也就是可不可以接触到，是不是就像你说的是可不可联络，对的。那大家好 ，Pamlet， 我是 Pamlet， 我也看到了一些在2013 RA 的对20以及和2009年 RA 之间的这种区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验证的这个要求上面所的一些验证上的这种数据。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数据上的影响。那么比如说 Whois 的这种投诉。它是2013年的这个 RA 带来的这种申诉和这个2009年的这种 RA 的这个申诉，那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影响？那是不是由于这种不同的查验的要求改变造成的？我的问题就是 ICANN 或者是这个准确性的这个研究小组有没有这样的数据能够展示一下这种查验要求的所带来的影响？ Karen。然后我们就不能够再提问了，因为要进行下一个，对不起 Rob， 然后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主题的讨论。那对准确性的影响是你刚才所说的，是的， 对于这个 ARS 的这个体系来说呢，就是在不同的层面进行报告，那么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报告呢来进一步的这个追寻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好， Karen Mellon， 我在这儿呢也有几点主要呢想简单的说一下。那么非常尊重 James 的这个观点，他刚才也提到确实呢在这里面呢是非常确有确定性的，所以呢我也想探讨一下，从这个注册商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动荡。那么比如说呢对这个注册商的这种准确性的这个检查来说，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这个业务的流程，还有业务的这种商业的这个计划。那么还有就是在政策的这个还有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开发，我们确实有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也代表了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呼声。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也没看到很多的这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说有这样的这个很多的情况的发生。所以呢对很多的关键的注册商来说呢，我们也经常讨论，不管是公共的或者是私营的，他们也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的不必要的负担。所以在注册商我们这个社群在正开始这个思考这个之前呢，我们也进行了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可能是能够在 ICON 上面进行分享，那就能看一下在全部的这个情况下对所有的这个注册商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第二点想说的呢就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比如说打击犯罪，我想之前我也说过，这是非常的难或者是很不可能能够证明或者是能够看到有哪些活动能够避免犯罪，或者是有哪些活动能够禁止犯罪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了这类的举措，他们会有让这个信息呢更为可接触，或者是有更好联络的这样的这种特性。我们也说了很多的这种代理服务啊等等，那么在工作组里面都谈到了这些问题。那么在一些国家里面，在一些地区里面有相应的法律要求这个信息必须是透明的，必须是可以联系到的。比如说如果你是网上生意做这个业务的话，或者是做电子商务的话，我想这些标准和要求呢就是要打造一个透明的可联系到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对话，那么也可以和这个注册人进行对话。那么现在这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负责任的使用代理服务，以避免以避免一些联络信息的这个滥用。所以我在这儿想说的呢就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对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对于我们社群来说，我们觉得这也非常重要，也非常觉得有必要的这个机会能探讨这个问题。Rob Rocker， 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行吗？我非常抱歉，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注册商，我应该更小心一点，更谨慎一点。在这里面可能说对 Mock Monitor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你们也不一定是这个注册商。所以大部分的注册商呢，他们都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缺大的很大的这个负担。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注册商，我记得当时有一些注册商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我记得有两位注册商的这个代表在这里面也说呢，都是来自 Mock Monitor， 都说这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Rob Fall， 我在这儿也想说一下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你做的是正确的，所以呢在这儿想赞赏你，你走的这个路是正确的。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的这些 IT 的这个人员所率领的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工作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 IP 地址的错误的话，你不是说你刚才说你非常希望能够确认这样的这个信息，那么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我们说到这个确认的时候呢，那么有这几年前有的人说呢是有意愿的这些犯罪人员，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路。我想说等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审议期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审议期是多长，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审议期。比如说 对于现有的一些老情况的一个新问题。那么比如说就是一个15天内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可联系不可联络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分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呢能够尽量的避免对更多的人呢造成影响。所以我也非常赞赏你刚才所说的，首先我们可能要这个审议一下现有的这些问题，那而且我也非常鼓励社群往这个方向发展啊。我在这儿想回忆一下，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这不是你的工作来做这样的工作，这是我的工作，我是靠这个谋生的。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真实的信息，真正的联系到这个人身上，然后来注明他的这个意愿。我当然不能够验证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我相信呢，注册商他们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的这种验证呢，这是我的工作。那从你的这个流程角度来说，那 ICON 到底能不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和他探讨一下这个注册的行为。那么我们确实是有这样的这种意愿，但是我们也是要进一步进行探讨如何做。我在这呢，我们是代表了99%的这个注册商。在这里想说一点，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们在这要实现什么呢？我们现在想实现的是，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面有更少的犯罪活动。比如说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对话和这个探讨来实现这一点。那么最近比如说一些这个对域名的这样的一个验证的这个删除这样的一个倡议呢是不成功的，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因为这完全不合理。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会议上，洛杉矶没有能给出一个例子来说这个 RA 的这个相应的条款和要求确实影响到了这个实际中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案件的调查。我们也请了理事会，我们也请了问了这个洛杉矶有关方面，他们说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那么没有统计数字，我们希望能够给出实例来。如果我们发现，那么最终作为一个社群，所有的这些要我们要承担的这些麻烦的事情，然后我们的这些客户关系要承担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丢失一些域名，丢失一些数据，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目的的话，或者甚至是根本不是实现这个工具的，不是实现这个目的最好的工具，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那这也是一个业务上的浪费，或者是这个互联网业务上的浪费。那么不管是在任何人在网站上都应该要声明你是谁，你是怎么能够联系到你。那么至于域名只是一个域名，那么在德国你必须要公开你在你这个网站你是谁，即使你是一个博客你也要在这个网站上公布你的身份。那么作为一个企业那更有更高的要求，那这是对大部分的欧盟国家来说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合理的要求。这就是验证应该发生的一个领域。那么对于欧盟来说，如果在网站上没有这样的信息，那么他们有权利对这个网站保持怀疑，但没有人去查 Whois 上的信息。所以我想问 GAC 的这些成员还有其他的这些执法的这个部门，你们向你们的这个政府进行禁言，来出台这样的法律，出台这样这个合理的法律，这样保证你们在网站上能够有充分的信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这样精彩的讨论。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个主题的介绍。Susan Kakuchi 他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工作组的状态，也就是下一代的这个目录服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天。好，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2012年在这个理事会的这个决议里面 WHOIS 的这个审议团队的对他的这个推荐和建议也启动了一个 PDP， 然后要对审阅一下对于一个新的体系来说呢要有什么可做的新的工作来取代 WHOIS。 在这里面大家也会看到一系列的实现的这些项目，比如说呢我们在伦敦会议上呢也提出了一个出席报告，而且也有了一些时间让理事会来好好的考虑一下。然后在洛杉矶会议上，秋天的洛杉矶会议上，那理事会 GNSO 他们的理事会也聚在一起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这个出席报告的提出的一些建议，而且也仔细的审阅了一下如何把它推进到 TBT 这样的一个流程里面。
所以呢这是要考虑到 GNSO 的理事会和董事会。请到下一页。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讨论来考察。当前呢我们还是在一个政策制定 PDP 的过程当中，还这是刚刚开始。下一步呢就是把最初的问题报告进行发布。 EWG 的报告还没有向社群公布，让社群来对这个报告来进行评估，就是报告发布了但是没有让社群来进行评议。所以我们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最初问题的报告，让社群的有机会对此进行评议。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流程的开端。请到下一页。那么现在在蓝色这一部分呢，这是我们今天所在的阶段。我们考虑到了 PDP 的指南，我们也希望这个黄色这个日程表呢，我们是能够遵守这上面列出的时间，能够把报告按时向社群发布，而且可以呢进一步推进 PDP 的过程。请到下一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很困难的一个问题，从我们今天讨论大家能看得出来，有很多的人意见都不一致，有很多的问题都需要沟通。所以我们 EWG 的最终报道呢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我们建议呢一个三个阶段的做法，但是只有一个 PDP， 这是跟一般的 PDP 更加的复杂。但是我们有第一阶段，就是政策要求的定义，让大家对此达成一致，这是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么做的，解答为什么要做的问题。所有的在第一阶段所要做的决定，我们的整个社群所要做的决定，我们已经讨论了并且做了决定。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政策职能政策功能的设计，就是要做什么 what。 这是一个新的注册体系，它是怎么回事。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加以实施，就是怎么做。所以我们建议呢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要讨论，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然后再汇报说来看作为社群是不是认为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呢是在第二阶段的和第三阶段没有划分的那么清楚。但在此之前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时候我们也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那现在需要了解什么？ WHOIS 的审核团队，我本人也是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首先要了解有些什么样的法规，这些法规发生什么的变化，我们要做一些法律上的分析，然后还有一些风险和收益的分析。我们这个系统呢是不是比老的系统一定会更好，有什么样的可能出现的风险。 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随着我们进一步深入的 PTP 的流程的深入，我们呢有会碰到新出现的问题，新的法律在不同的国家推出新的法律，比如说欧盟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法律，而且在世界各个国家法律呢也在不断的进行修订和调整，所以我们要持续的不断的做一些更多的法律上的分析以及风险和收益的分析，这是由 GNSO 最终来做决定。还有一些现在在社群当中就要做的工作，比如说 PPSI 工作组就是代理和隐私工作组，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他们对这个 PDP 能够做出什么样发表什么样的意见，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还认为呢我们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走。能不能到下一页？在这儿这个图看起来比较复杂，我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把这些元素都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这些都是初步的一些工作，这是 EWG，就是说呢它的用途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有什么样的用户，为什么这些用户需要这样的信息，所有这些不同的分类，然后我们再做收益和风险的分析，因为这些是核心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加以考察。第一阶段呢我们会制定这样的政策要求，就是政策的定义，政策要求的定义，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呢，完成之后我们跟 GNSO 再进行重新的审视，这个在以前还没有做过，这是我们第一个和协同的 PDP。 从过去的历史上呢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用，所以我们要必须合作。那我们在这做的建议呢就是政策要求我们先把它定义下来，然后再回到 GNSO 来，比如说通过一个公众评议的阶段，或者说通过一个什么的机制来对这个政策要求让公众让大伙儿可以进行讨论。然后假设说呢我们决定作为社群呢，我们还要继续进入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然后我们就分析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就是所有的分类每一项都过一下，也许呢有一些的分类的工作呢也许可以是跳着做，我们可能会分成小组，这是一个很大的 PDP， 但是我们可以分成各分组，然后再有一些各分组之上呢会有一个协同的团队来确保呢跟我们的比如说隐私的设计这些总体的要求都能够相符。请到下一页，这是我前面跟大家基本上都说过了，这是有一些并行的工作，还有我们也在考虑一些定期举行的会议，比如说可以在 ICANN 的会议上也加以讨论呢，那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分配更多的时间，在 IANA 的移交也有很多的工作，从今天的讨论呢大家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话题。请到下一页，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初步的问题报告呢应当很快就发布了，计划是3月份，那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针对这个初步的问题报告发表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请专家发我们的专家组呢嘉宾组 做一些评论，谢谢。我想评论一下，就是很重要点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工作 EWG 的工作，把它看作是一个很多发表意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工作组，我们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透明度。所以呢，在未来，在这个过程的小流程小组，我们都认识到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而且项目管理，我们需要实施项目管理，所以这些有很多的意见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不同的线索要并行，同期并行工作，我们怎么去应对？所以，因为它有很大的复杂性，它的相互的依赖性，我们希望呢，最终呢，不仅仅是在评议期，公众征询公众意见，还有在 GSO 呢，他们也需要去进行审视。GSO 在某个时间呢，必须要做出决定。我们如何制定这样的一个章程，让大家都能够去执行？作为一个工作组，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去了解、去学习，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需要我们的大量的讨论，需要大家的意见，然后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就像 EWG 呢，以前所谓有的更高的透明度来去整合来自各界的意见。 ATRT 说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要依据透明度的原则去做，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图。谢谢。我们的嘉宾还有人想发表意见吗？ James，谢谢Susie 你所做的总结。像周末的一个讨论会上，我也提到，这是非常大量的一项工作，规模巨大的一项工作。这是 ICANN， 它可能要持续四五年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看有十年这个系统并行的运行，跟原有的系统和新的系统可能并行运营有十年的时间。我不是说提出一个问题，我很关注，因为 ICANN 呢，有的时候会有异样，会有一些这个思维，就是说呢，好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了。所以我想，在一个时间呢，我们要确保，我们要了解，把测试我们的试点，还有后期的运行的维护，它所有这些工作的，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有什么样的成本，让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有清晰的认识。 Chris， 谢谢。 James，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特别好。董事会他们并不想说我们因为花了钱就要做这个事儿，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识到，在董事会也认识到这个工作有多么的繁重和艰巨，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感到意外，一个任务可能要花五年的时间。比如说过去也有这样持续跨时间长度很长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不是说呢，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我们还要继续做下，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呢，你提出这一点是很有价值的。我不想说我让给你们留下来的印象说我们不应当做，因为它让人感到害怕，而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应当睁大眼睛。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下面来看 Steve Metellus 和 Vogel 已经举手了。 谢谢 Steve Matalas， 是知识产权的社群，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听到这个识别符注册信息的更新系统，这是未来五年的一个草案，这个系统要开发，然后又进行运行，通过测试用五年的时间。那么这跟惠子的这个系统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这是一个艾娜的项目 ，Steve， 我们会调查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回复。这是跟艾娜惠子的问题相关的。好的，谢谢 Steve。我是 Grandma， 我是来自注册商的社群。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做？我觉得我们缺了点东西。我会问我们自己，当我们经过第一阶段，为什么我们要做的时候，同时我们要考虑为什么我们可能不想做这个项目。比如说 James 也说了，成本的影响，是不是谁来付这个钱的？这个钱从哪来呢？我们是申请人，还是说注册商也要付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且呢，有这个是并行来做，谁来做呢 ？GSO 他的资源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人手分配到这个工作？如果说我们并行去做，我们必须要有人手才能做。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社群和选区，如果没有人做的话，那没有办法几个项目同时去做，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自身的能力，这就是我想说的。对此有人想做反馈吗？ Susan， 我想这个风险和收益的评估分析提出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做。在董事会决定说我们把这个 GNC GNSO 做报告，这也是一个机会，作为社群的我们是不是决定要往下做？那现在很显然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往下走，但是这个并没有达成协议，这是社群必须要最终做出的决定。我也认为呢，如果这真正不是说在秋季才能够提交个 DNSO， 那么这个资源有可能会被解放出来一些。如果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已经确定下来的话，我们很显然有大量的工作，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是提出来的都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要感谢所有的嘉宾所做的一个有趣的介绍，感谢大家出席这个讨论会。
I think she's, I just met her.